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柱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我们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在殊胜发心的受持之下来继续学习当日教研的第八课的内容哈。那么在当日教研当中呢，丹巴僧祇尊者赐予了我们很多非常殊胜又珍贵的教研。那么在第八课当中呢，首先第一个颂词是讲到堆积假人定倒他，金创无离当日瓦，也就是丹巴僧祇尊者在此处讲到说，所谓我们堆积起来的这个假人呢，他一定会是倒塌的，所以如今应当创造无离的缘起，当日瓦的人们，你们要清楚这一点呢。此处所讲到的堆积假人一定会倒塌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比如说好，我们讲到说农民呢，在田地当中，他会用稻草也好，或者用石堆也好，会堆积出来一个假人，然后给这个假人呢穿上衣服，用它来驱赶麻雀啊，或者其他的鸟类啊，保护这个田地能够当中的这个种子能够很好的生长，或者果实呢不被鸟类糟蹋。那么在此处讲到的这个堆积假人呢，其实就讲到了我们在轮回当中所执着的各种各样的假象。比如说比较好理解一点的，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堆积出来的一个假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呀，我叫张三，我呢，我在某个单位工作，我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啊，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所以我呢，是一个很真实的叫张三的这样的一个人。但事实上，我们说这个身体其实是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执着一个身体，它是一个实有。可是如果仔细用智慧来进行观察，就会发现所谓的一个实有的身体，不管是这个说把它用这个智慧来进行分析的时候，头部、胳膊、腿、胸腔等等的这些其实可以分成各个部分。那么把我们的胳膊、腿还有头部再继续来进行分析的话，还可以分出很多的部分。比如说头部，我们有上面的头盖骨，对吧？然后还有我们下面的下颌，还有眼睛、鼻子、嘴巴，这些可以分成很多的部分。所以我们的这个身体仔细用智慧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用诸多的部分组成的，是一个假的东西。如果它不是一个假的，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此时当中我们似乎可以用这个身体来活动也好，来生存也好，但是到了离开这个世间之后，我们的身体扔到了火葬场，就变成了一堆灰烬呢？这个难道不是显示出来它的假吗？那么另外，我们说此处所讲到的堆积的假人，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呢？理解为在这个轮回当中，我们所执着的种种的假象，比如说财富、地位、名誉，甚至亲情、爱情等等的这些诸如此类的，在轮回当中我们通常特别执着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是我们的分别心所堆积出来的一个假人。说财富，哎呀，这个财富啊，它我一定要拥有它，因为我拥有财富才能够真正快乐，如果没有财富，我是多么的落魄，多么的痛苦，所以说财富是一个好东西。但事实上我们具体来观察的时候，会发现在追逐财富的过程当中，在获得了财富之后，当财富消失的时候，人们都在感受着诸多的痛苦。所以在此处我们看到，这个财富也就如同堆积的假人一般，虽然我们在追逐它的过程当中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在获得它之后似乎也感受到了一些的快乐，但是它必定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有的时候是生离，有的时候是死别。那么不单单财富如此，还有什么呢？地位、名誉、亲情、爱情，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些一一加以分析的时候，会发现所有的这些都如同堆积的假人一般，一定会有倒塌的那一刻。可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它就倒塌了，有的时候是在我们死去的时候它倒塌了。 死去的时候没有办法带走一分一毫。那在亲情和爱情的方面，我们在座的道友可能体会更加的深刻，最初我们无限憧憬的爱情，到了婚后就成了不断的争吵，双方都精疲力尽，然后所谓的这种亲情觉得是最可依靠之处，结果遇到了金钱的问题，遇到了一些各自的利益，结果所谓的亲情也都如同假人一般坍塌了。所以种种的这些我们在轮回当中非常执着的身体、财富、地位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分别心执着，它是真实的。就像自己特别的辛苦啊，用稻草用石堆堆出来了一个假人，明明是一个假的，但是自己偏偏爱上了他，如此一来后面的很多的痛苦就一定会接踵而至。为什么呢？因为假人呢，他毕竟是虚假的，所以他必定会有倒塌的时候。当他倒塌的那一刻来临之时，因为以前对于他的贪执过于强烈，所以自心感觉到痛不可当，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为什么会倒塌呢？为什么是我面对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悲痛不已，难以承受。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的话，很容易见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当前面的一个悲痛好不容易借助酒精的麻醉，或者说外出旅游啊，或者说自暴自弃等等，或者时间的推移，好不容易从前面的一个悲痛当中解脱出来，紧接着又投入到了下一次堆积假人的过程当中了，好不容易又堆积了起来，然后呢这个假人无常来临的时候又倒塌了，我们又开始痛苦，痛不可当，只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减轻自身的痛苦。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痛苦似乎没有了，然后又开始了下一轮的追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受不了了，承受不住了，疯了，抑郁了，焦虑了，神志不清了，有些人似乎还可以坚持，所以就不断地重复着一次又一次，在这个堆积的假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执着，他的痛苦不断地在重复。佛陀虽然早已经讲过说长者皆尽，所有我们认为常有的东西它一定会无常的，也说过高者必堕，所以我不管是我们身处在高位也好，还是拥有巨大的令人感觉到啊满心欢喜的财富也好，它最终一定会堕落，一定会化为乌有的。而且佛陀还讲过和会有离，凡是相聚在一起的事物它也一定会分离的。另外佛陀还讲到生必有死，当一个事物，当一个友情出生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的欢喜，但是所有的生一定会有死，我们在生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执着，那么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特别的痛苦。虽然佛陀把这些道理呢讲得特别的明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执于这些道理，或者在执于了之后没有把这些道理放在自己的心上，不知道我们所追求的这一切原本就是假的，本来就是无常的，它本来就是会与我们分离的，而是傻傻的觉得我只要拥有了这一切，我就能够得到幸福，我就能够得到永恒的快乐，那么这样必定会在他和我们分离的时候感受很强烈的痛苦。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一切的有为法全部都是无常的，一切的有为法全部都是牵流的，它不会有一个永恒存在。那么说真正的一个永恒到底在哪里有呢？真正的永恒在轮回世间不可能有，因为所谓整个的轮回世间不过是我们的分别妄念执着出来的。我们用中观的理论一分析，就会发现我们所执着的人也好，物也好，甚至我们的贪心、嗔心、信心和智慧也好，都不是实有存在的。用佛法的专业术语讲到无我， 不管是人也好还是法也好，都是无我的。所以讲到人我法无我，这个无我有一些道友可能不太好理解，那么换一个词就叫做无实有。当我们看到眼前显现的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觉得说这些啊全部都是实有的，你只要显现在我眼前你就是真实的。如果你给我带来快乐呢，我就贪爱你，如果你给我带来痛苦呢，我就嗔恨你，我的感情也是很实在的哦。但是是不是显现真正就真实呢？水中的月亮可以显现，水中的月亮是真正的月亮吗？它是真实的吗？或者镜子里边可以显现我的容颜，那是不是镜子里边的显现就是一个真实的我在镜子里边呢？仔细去思考这些道理，我们就会发现呢，因为有无明覆盖的缘故，很多时候对于显现却是一个假象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不明了。那么这样子我们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不断的去贪着，不断的去追逐，所以在最终说这些所有的一切显现和我们分离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很强烈的痛苦。那么在哪里有永恒呢？丹巴桑基尊者说，在此处我们应该要创造不离。刚才好残忍哦，说把我们世间所追逐的这一切都给我们分析成了一定会离我们而去，最终的结果都是悲剧，没有一个喜剧啊。说作者这么残忍，给我们把这个人生当中所追逐所贪爱的这一切都跟我们说成了要分离，要离我们而去。那么有没有一个真正不离的东西呢？有，真正不离的东西，最为究竟不离的东西，其实就是佛果。所以上师仁波切在此处也讲到，说不离什么呢？了脱生死，获得无上圆满正等觉的菩提果位，它就是永恒的快乐和智慧了。真正证得了佛果，真正证悟了诸法的实相，明空双运的法界，而不再被这些妄想所欺骗，不再去追逐这些妄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已经不离了。这个是果位的不离。那么我们在因位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创造不离的缘起。什么是不离的缘起呢？我们随顺果位而去行持。如今我们为了获得正等正觉的佛果，我们去做一个贤善的人，去努力的修行升起出离心，去饶以有情，具足一颗菩提心，去观修空性，去认识诸法的实相到底是如何的。那么这样一来，我们说可以称为是创造不离的缘起。那么如今我们依此而行持，最终我们必定可以不离，不再离开光明的实相法界，不会再被妄想所欺骗，在这个诸多的妄想当中感受诸多的痛苦，这些我们再也不会经历了。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哈，丹巴桑吉尊者讲到了堆积假人定宝塔，金创无离当日瓦。在这个里边，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哪一些是我们堆积出来的假人呢？堆积出来的假人，它是一定会倒塌的，它是一定会和我们分离的。这个堆积出来的假人，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执着的这诸多的现象，它就是堆积的假人。我们一定要认清它，如果不认清它，意味着我们肯定会受苦。我们认清了它之后，就可以安心的踏实的去创造不离的缘起，再也不会分离的安住在实相境界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那么必定也会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以呈现出来。所以丹巴桑吉尊者呢，用他这样的一个过来人，用他一个成就者，用他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的智慧体验观察，然后告诉我们说，在轮回当中所有的这些堆积的假人，我们要看透它，它是假的，它会离我们而去，我们不应该在它上面多花精力单着，而应该去创造无离，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哈，前辈的这些尊者们，他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哈。如果说不是有 这些我们的祖师大德向我们开显这些道理的话，作为在轮回当中的无名众生，我们可能始终都没有办法从中超离出来，总是不断的在失望当中追逐着，在失望当中又真实的痛苦着。这个就是我们轮回当中众生生存的一个现状。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了这些道理的话，那么很显然我们获得快乐就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当方三觉尊者又这样讲到：新旧终究必飞翔，今要越显当日吧。当巴桑吉尊者呢，在此处用比喻和意义对应的一个方式呢，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新旧，此处讲到的旧，我们知道它是老鹰或者说是秃鹫的一个意思。那么新就是当巴桑吉尊者想要跟我们说的一个道理，说心呢，它是一定会要离开身体的，就像什么呢？就像老鹰，它一定会飞翔的。那么当老鹰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如果它没有力量，它就没有办法飞过高山，飞过悬崖，越过峭壁。那这颗心同样的，当它离开身体的时候，如果它没有力量，那么它就没有办法越过死亡的险滩，它就会再一次的去重复轮回当中不断上演的生老病死。这个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说为什么生老病死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呢？在此处上师云波切也引用了佛经当中的一个公案呢、波斯匿王和佛陀呢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因为波斯匿王的母亲离世了，波斯匿王非常的痛苦，后来来到了佛陀面前呢，佛陀问他说，你知不知道在世间当中有四大部位呢？波斯匿王说，佛陀我不清楚。佛陀说，在世间当中有四大部位，就是生老病死。我们说这个四大部位，我想问一下在座的道友们，好，大家觉得这四大部位是什么呢？如果你觉得就是让你很恐惧的四件事情，你会举什么呢？会不会有一些道友会举蛇呀，或者说是火呀，可能会不会举这些，是吧？但是我们看佛陀讲到了世间当中的最可怖畏的四件事是什么呢？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是最可怖畏的事情。说为什么这个生老病死是最可怖畏的事情呢？我们在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痛苦，比如我们在母胎当中，在母亲还在孕育我们的时候，如果母亲吃了凉的东西，我们就会感觉如同浸在血水一般，极度的寒冷。如果母亲吃了一些热的东西的话，我们又像住在火炕当中，非常的灼热。那我们从母亲的胎中来到了这个世界之后，说当我们的身体啊被人们的手接触的时候，就如同宝剑割在自己的身体一般，无法忍受。还有我们在沐浴的时候，就如同剥皮一般，特别的痛苦。诸如此类，我们不管是在胎中的时候，还是从胎中已经来到了这个世间，其实我们感受了很多的痛苦。有些人可能想，他说这感受痛苦，第一个我不知道你说的真的假的，第二个呢，虽然我感受了，但是现在也没什么呀，因为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好，首先我们说这件事它是真是假呢，我们说这个是佛陀在经典当中用他的这样的一个一切智智向我们进行宣说的。佛陀对于这些呢完全照见，而且佛陀没有必要欺骗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认定说这一切决定是真的。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说如果现在不记得，是不是这些痛苦就与自己无关呢？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哈，就像我们在这个此时当中啊，虽然一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啊感受了很多的痛苦，但是他到老年的时候，他患了老年痴呆，对于年轻时候所感受的这些痛苦已经完全不记得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就说，那没关系啊，年轻的时候受苦就受苦吧，反正我老了就不记得了，我老年痴呆了，是不是这样呢？我想大家肯定会说不是这样，对吧？ 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所感受的这些痛苦是真真切切的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发生在自己的心上的。在感受痛苦的那个时候，我们是非常的强烈的一种感受，并不是说我老年患了一个老年痴呆，那我以前的痛苦都不记得，好像全部都已经不作数了一样。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可能不记得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感受的这诸多的痛苦，但事实上我们在当时当刻的时候所感受的痛苦是非常的真切的。那么在生的时候我们说是有诸多的痛苦，那老和病的痛苦就比生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体会到，因为这个是我们如今也能够感受到也还记得的一些事情，对吧？比如我们现在的这种身体和年轻的时候相比，很显然已经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强壮有力，那么精力充沛，常常会觉得好像没有力量没有精力去做很多的事情。那么尤其说自己在生病，那不管是头痛脑热也好，还是身体哪一个器官出现了一点问题，那种痛苦都是极其强烈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一场感冒一个发烧，甚至在几天当中就离开了人世。就是这种我们在这个病在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感受了很多的这种痛苦，我们不需要再去赘述，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清晰。那么说到了死亡的这个时候呢，到了死亡的时候，在经典当中呢也是如是的讲到，说在死亡来临的时候呢，就如同生龟剥壳活牛剥皮一般的痛苦。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活着的乌龟，我们硬生生的把它的壳给剥下来，它是得多么的疼。还有这一头牛还没有断气，我们就活着把它的皮要扒下来，这是多么残忍多么痛苦的一个事情。但是死亡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这么残忍，就是这么痛苦的一个事情。所以生老病死它是佛陀所讲到世间的这四大部位，它如是的折磨着我们。有生就必定会有死，有生就必定会有衰老，就必定会有病苦。如果说我们现在说啊，我这个觉得生老病死没有什么，那生就生呗，老就老呗，病就病呗，死就死呗。如果是这样来想的话，那么未来这一切肯定会在自己的身上一再的去上演。那么只要自己能够承受住，那么当然别人没有办法说啊，再必须说啊你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说给你进行这种指责，那是自身说我就愿意去承受这些，那就自己去承受就好了，对吧？但是我们说只要是还有理智的人的话，听到了这些生老病死这诸多痛苦，一定会想办法，就像从监狱当中想要逃离出来一般，会想要说我怎么样才能够解脱这生老病死呢，怎么能够让它不再在我们的身上再去上演呢。丹巴桑基尊者就讲到说，今要越显，如今我们就应当去积蓄力量，要越过这生老病死的险滩。说怎么样去积蓄力量呢？就是要训练我们这颗心，让它有力量，让它在死亡来临的时候，它能够有力量越过死亡。如此一来的话，就能够彻底截断未来无尽的生老病死的瀑流了，能够获得永久的解脱。所以如今我们积蓄力量是成为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寿命太无常了。在我们这一部《当日教言》当中，丹巴桑基尊者也是讲到了很多的教言呢，就像上一堂课当中从方方面面给我们分析了此生的无常。此生太过短暂了，我们已经过去了30年、40年、50年，甚至60年、70年，未来的这种光阴弹指间。如果如今我们不去努力，不去立即行动，不去马上开始在我们的心上去修行佛法，去积聚正面的这种力量的话，我们在死亡来临的时候没有办法超越。就像一个老鹰，本来它要冲向天空翱翔的自由自在，但是它没有力量，结果撞在悬崖上就摔死了。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在死亡来临的时候没有力量越过生死的话，那么未来无尽的生死又会在我们的身上上演，这个就是轮回，不断的又轮回下去，这个是我们不想要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 努力的去修行正法，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能够永远的超越了生死，再也不会有生老病死的轮回现象了。好，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哈，三宝桑居尊者又讲到，于恩父母六道众，应修慈悲当日瓦。三宝桑居尊者在前面呢给我们讲到了，说我们要这个如今要努力的去修持正法，我们要看透这个世间，所有的这些世间其实不值得我们去留恋去贪恋，因为它也是必将与我们分离的这种特点，所以不应该去执着它。那么这些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还要清楚一点什么呢？对于六道的一切众生，其实他都如同我们的大恩父母一般，应当修持慈悲心。在学习大乘佛法之前，我们可能不觉得应该对于众生有慈悲心，众生应该对我好，但是我对你怎么样那再说吧，看我心情。可是我们说修习了佛法，尤其是修习了大乘佛法的话，在经典当中，在我们的上师的教言当中一再的教诫，就是我们要对众生有菩提心，我们要对众生有慈悲心。大乘佛弟子他的标志并不是说我们拜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上师，或者说我自己修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什么大圆满法啊等等的这些，而是说我们的相续当中是不是有菩提心，是不是有真正想要利益众生的一颗心呢？当众生处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我是不是有悲心呢？当见到众生的时候，我是不是有慈心呢？我真的希望给予众生快乐吗？真的希望拔出众生的痛苦吗？如果这些有，那我们可以非常的这个坦然的说，我自身真的是一个大乘的佛子，因为我就是想要众生能够离苦得乐的。如果说这些没有，说看到众生呢就很烦，然后恨不得能够呀永远不再跟众生打交道，那么虽然说我们医治了很殊胜的伤势，虽然说我们可能在修习一些非常甚深的法门，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成为是一个真正的大乘修行人的。因为在轮回当中无数次的做过自己的母亲的这些众生，我们都没有一份慈悲心的话，没有一份想要让他们离苦得乐的心的话，那这个真的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大乘的修行人。如果不管是说对方是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自己的亲人也好，是自己的怨敌也好，甚至说啊，他就是一个陌生人也好，我都特别的希望啊，他能够得到暂时和究竟的快乐，希望你能快乐。那反过来说，不管他是这个怨敌啊、亲人啊还是陌生人也好，当他处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我真的希望他能够远离一切的痛苦，这个是我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希望。好，这个真的很了不起，说因为毕竟这个已经超越了我们作为一般的一个世俗人他的一个心态，对吧？看到怨敌的话都恨不得说咬牙切齿的，那我要怎么样收拾你。但是因为有了一份慈悲心的缘故，即便是对方是怨敌，对方伤害过自己，但是也希望对方能够获得快乐，希望对方能够远离痛苦。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心哈，先不要说我们真正为怨敌的快乐和远离痛苦付出了什么行动，只是在内心当中真诚的有这样的一个希望，自己的内心都会舒服很多。就像释迦人也会说，当放过了对方的时候，其实就是放过了自己。我们总是觉得你伤害了我，我不会放过你的，我要跟你较劲，咱们这一辈子谁都别想好过。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看到自己真的也很痛苦。那如果真的能够发自内心的说，虽然你曾经伤害过我，但是我确实希望你能够快乐，希望你远离痛苦，你会发现自己的心也变得很广大，很温柔，自己也处在一种非常幸福和安宁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大乘佛法并不是佛陀摁着我们的脑袋说，你这个坏蛋，你一定要去给我利益众生，你一定要去对他人好。佛陀为什么让我们这样去做呢？其实第一个，因为这样的一份慈悲心他对于我们真的好。一个没有慈悲心的人处在嗔恨、嫉妒、冷漠、 无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他到底能有多少的快乐呢？那如果一个人真正修学了佛法，他具有了慈悲心，那他虽然看起来我们说啊，怎么对怨敌也这么慈悲啊，但是他内心真的是很安宁很快乐的。所以我们说不要觉得啊，我修行了大乘佛法，我咬着牙也要对别人好，不是，其实第一个受益的就是自身嘛，对不对？有慈悲心，第一个受益的就是我们自身，而并不是说哎，我一定要咬着牙我也要慈悲，不是这样的。好，所以在这些问题我们要清楚。好，那上师仁波切在此处还有讲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吃素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虽然我们说在世间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哈，有一些这个对于佛法有些兴趣啊，但是他有一些犹豫啊，他说我是不是学了佛之后我就一定要吃素呢？这个其实是不一定的，看他自己。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大乘的佛子的话，这是我们在大乘佛教当中提倡的一个行为，就是吃素。说为什么说这个是我们大乘佛教当中提倡的一个行为呢？上师在此处也有讲到一些非常殊胜的教言，就像上师当时在讲课的过程当中，那不管是当场还是说在网络上都有很多的听众，对吧？上师就说如果说我们这些人不是吃素的呀，我们是吃荤的，那我们这些人如果聚会的话，要杀多少头牛多少头羊呢？那这个范围如果我们再扩大也可以想见，说在这个时间当中，如果人们全部都不吃素，都是要吃肉的话，那么每天将会有多少牛羊这些牲畜会死亡，用他们的生命来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呢？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量。那曾经在国外有一个画家，他画了一幅这个漫画哈，非常的触动啊人心。他在漫画当中表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是这个鸡呀、还有鸭、鱼、兔子，他们都挎着这个小篮子呀，在超市的这个冷冻柜这一块开始选购。那么在这个冷冻柜里边摆的是什么呢？摆的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大腿，还有这个人的脚丫子，还有人的这个后座，人的大肠，这个人的心脏，还有人的耳朵，就是诸如此类吧，就很多的这种这个人的诸多的这种脏器官呀，还有各个身体的这种部位都摆在那儿。就像我们到超市的这种冷冻柜里边也会看到摆了很多的这种猪牛羊的这些肉啊内脏啊，对吧？那他就给倒了个个儿，他说这些鸡鸭鱼啊还有兔子啊，这些他们拿着个小篮子跑到超市里边开始选购人的这些个身体部位还有内脏去了。他说当时看到这幅漫画确实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这种惊悚，太可怕了。但是我们说我们仔细去思考一下，我们现在的这种我如果我们是吃肉的话，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我们去超市里边去选购的这些东西。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说，如果说是这个人的这个尸体摆在这个冷冻柜里边，我们会觉得特别恐怖哈，太可怕了，那肯定我们会退避三舍，根本就不愿意再去看一眼这个身体。但是如果换过来，如果换过来说这块摆的这个尸体呢是这个猪的尸体或者牛的这个尸体，那整个人就开始兴奋了，就开始比量了，说啊这个到底哪一块肉比较好呢？然后这个五花的呀，还是买一个这个精肉啊，啊或者说那个大肠回去炒炒吧，炒个肥肠吃。那这些事儿我们就开始感觉非常的这种兴奋了。那其实我们说有什么样真正的一个差别吗？没有什么真正的差别哈，这就是无明带给我们的一个极其可笑的一个场面。如果是人的话，我们不会想说把这个人的这个肠子我们弄出来回去做一个什么菜吃，但是如果是猪的话，我们就开始考虑这件事儿了，还弄个配菜呀、怎么样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无明导致我们觉得哎呦，我吃众生的肉就吃得特别 happy， 特别的开心。你换成人的话，我有点受不了。但是有什么差别吗？没什么差别。在这块仔细去思考的话，我们用智慧来抉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会 选择去吃素。而且说吃素其实并不单单只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问题，而是说吃素是可以培养我们对于众生的一份慈悲之心的，对吧？我们显而易见，如果不吃素意味着我们是要杀害众生，吃众生的血肉，如果吃素的话意味着我们对于众生有一份慈悲之心。那这份慈悲心有没有功德呢？在本师经当中讲到，于亦有情所能修慈善心，其福善无边，何况于一切。这个颂词什么意思呢？本师经当中讲的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说对于一个有情，也就是说一个众生，哪怕他只是自己的女儿哈，儿子，说我能够修一个慈善心，或者他是一只鸡，甚至一只老鼠，我能够对于他修一份慈善心，他的福都是无边的，你没有办法说这个福到底是有多少。那么何况说大乘的菩萨，他在修慈悲心的时候，他在修菩提心的时候，他是源于一切的众生，不管这个众生是人类也好，是旁生也好，甚至是鬼道众生也好，他都是修慈悲心的，一切的众生都是他的所缘的范围。说那这样的一份福德真的是不可思不可量了。所以由此我们也要这个看到好，我们应该尽量的去修习慈悲心，因为他的福德真的是不可思量。那一个人他生存在这个世间当中，他希望自己过得快乐，哪怕只是这样的一个愿望，他也要有福德嘛，对吧？如果没有福德，特别的落魄啊，方方面面没有力量，没有钱财，那怎么能够过得幸福快乐呢？所以哪怕说我出于一份自私的心，那也要对于众生去修慈悲心，因为它会增长我们自身的福德。好，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丹巴桑提尊者呢，又讲到说于仇怨敌业感中气猛嗔心当日瓦。丹巴桑提尊者前面讲到了，我们应该要对于众生，对于与我们有大恩的这些众生啊，我们要修慈悲心，要拔苦与乐。那么对于我们的怨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对于怨敌，丹巴桑提尊者没有直接说啊，讲说你要怎么样，你要对于他修怎么样的这种这个善心，而是首先讲到了什么呢？首先讲到了说我们要弃舍对于怨敌的嗔恨心。尤其我们说对于怨敌的话，我们是很容易升起非常强烈的非常猛烈的这种嗔恨心的，因为毕竟我们心里想的都是他曾经是怎么伤害我的，怎么样的痛苦的，所以看到他就分外眼红嘛，特别强烈的嗔恨心就会起来。那丹巴桑提尊者在此处讲到说要舍弃这种猛烈的嗔恨心。有一些刚学佛的道友哈，尤其是刚刚接触大乘的佛教，他看到这儿的时候他就觉得特别不服，他说那个佛陀啊，你真是这个偏心眼儿，这你看这人伤害过我吧，我要像他对待父母一般，我要啊这个帮他远离痛苦感受，让他快乐，然后他伤害我伤害了这么这个痛苦，然后你还要我这个远离对于他的伤害的心，远离对于他的嗔恨心，这我活得得多憋屈啊。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一样，我们自己观察也会发现，当我们具足了慈悲心和我们不具足慈悲心，很显然具足慈悲心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也是更加宽广安宁和喜悦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样的说，佛陀在此处虽然是教诫我们要对于怨敌要远离嗔恨心，但是并不是说佛陀就那么的喜欢怨敌，那么的讨厌我们，他害怕我们去伤害怨敌，所以说啊，我们这个啊，就一定要让我们说啊，对于怨敌要远离嗔恨心，你要对于怨敌要修善心。其实我们仔细去观察，你会发现远离嗔恨心第一个受益的其实是自己。当我们处在嗔恨心的状态当中的时候，面红耳赤的，然后内心被嗔恨心搅的烧的，即便是躺在床上，即便是吃饭的时候，都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当我们远离嗔恨心的时候，怨敌不一定他受到什么利益，但是第一个利益的是我们自己。另外我们从因果上来看，如果自己的嗔恨心非常的猛烈，那么后面又在嗔恨心的指导下，说我们做出了很 严重的伤害他人的行为，那么未来等待我们的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果报吧。所以不管从方方面面角度来讲，远离嗔恨心其实应该是我们自身用智慧观察之后，我们自己非常想要去做的一件事儿，而不是说哎呀佛陀让我去做，上师让我去做，那我就去做吧，虽然我特别不情愿。那这个其实还是说没有明白这个词中的这种道理哈。这种道理我们要把它要想明白，说到底我为什么要去远离嗔恨心而不要去升起嗔恨心呢？到底哪一个才是对自身有利益的呢？那么另外我们说大乘的佛教徒他是要利益众生的，那么远离嗔恨心决定也是对于众生有利益的，他不会去损害众生。还有丹巴僧基尊者呢，在颂词当中我们看到哈，也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说为什么要这个远离这种猛烈的嗔恨心呢？因为仇怨敌他是什么所感的呢？叫做业感。说这人真讨厌啊，他怎么做了怎么样伤害我的事情，他让我怎么痛苦了。那么这一些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的面前而没有发生在别的人的身上呢？阿弥陀佛。好，道友们不好意思，好，刚刚这边网络断了一下。好，那下面我们继续。好，在这个里边哈，我们讲到在因果当中呢，我们所感的果它有因有缘，那么因我往昔所造过的这种罪业，那么从缘的方面我们也承认说啊，那对方他有他的烦恼，那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智者他会观察我到底从因的方面去下手解决呢，还是从缘的方面去下手解决呢？如果我从缘的方面去下手解决，那么意味着什么呢？说这个张三儿伤害了我，那我把张三儿解决掉，那么后面李四又伤害了我怎么办？再把李四解决掉。那后面王二麻子又来伤害我了怎么办？再把王二麻子解决掉。那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跟对方不断的起冲突哈，那还有可能说想解决对方没解决了，对方把自己给解决了，那或者把对方解决了自己也进监狱了，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吧？但是在这个因缘里边我们说还有因呢，虽然对方他有烦恼，但是我们如果说没有这个因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不再感受这种果了。而且从因上解决是一个一了百了的问题，对吧？那作为智者来讲的话，他就会想，他说那我应该去选择一个作为容易的一个这个一劳永逸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从因上去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从缘上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去这个说好像要解决这种问题，从缘上是不断的再去解决，永远都解决不了，那么从因上才是能够真正的解决。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佛陀以及上师会交接说我们不应该起嗔恨心，应该要去修持安忍，应该想到这个是我们前世的业力所感。那没有什么嘛，既然是业力所感，那么感完了他的也就完了，他不再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这时候不服气啊，说凭什么呀，就你那样你还来给我找事儿呢，你看我怎么收拾你，那后面完了，那俩人就纠缠不清呗。那这一辈子先不要说别的事儿了，就这事儿，就这人这事儿，那这整了一辈子，到了一辈子临死的时候也会觉得这我一辈子太荒谬了吧，就跟这人过不去，整了一辈子。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要有智慧哈，有智慧，然后相信上师的教言，佛陀的教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做出来这种智慧的这个行为了。好，那么上师仁波切在此处也讲到哈，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和别人吵架发生矛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说自己前世的业力变现的，那么当然很容易就挑夫自心，是吧？如果这个时候啊，想前世的业力也没办法，真是气得不得了，想要跟对方怎么样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稍微的按耐一下，把自己发火这件事儿稍微的按耐一下，就像说机票可以改签一样，说我现在要跟你发火了，但是我改签一下啊，我改签到下午，我改签到明天，我再去给你发火啊，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改签。哦，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挺舒服，为什么呢？因为我真想跟他发火啊，你不让我跟他发火特别受不了，但是我把它改签一下啊，行， 那我反正我明天还可以跟你发火。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改签到下午，改签到明天，到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哇，今天的天气好晴朗啊，下午的天气好晴朗啊，天空飘来了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这没什么好跟他去吵的了。哎，我还是好好的干我自己的这事儿吧，我这么多文思修行我都干不完呢，我跟你去吵什么吵啊。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觉得没什么可跟对方去吵的了，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解决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哈。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达玛桑吉尊者呢又要讲到什么呢？啊，讲到了后面说我们如何来断除身与意的障碍，身还有语言还有这个意的这种方面，我们这个在修行之前可能觉得没什么哈，只是希望从这些方面能够去寻找一些快乐，远离一些痛苦。但是在修行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呦，我身体的方面有很多的障碍，然后语言的方面以前也造过一些罪业，在意的方面啊更是不得了，我不愿意起嗔心，非起嗔心，不愿意起贪心，非给我起贪心，哎呦，给我着急呀、我这着急的都不行了。那这个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呢？达玛桑吉尊者给我们在此处呢讲了一些方法，说一诵经咒静语障，断庸闲谈当日瓦。达玛桑吉尊者在此处讲到啊，说依靠这个诵经还有诵咒能够净除我们在语言方面的障碍。在语言方面啊，不管我们是以前啊我们所造过的，比如说离间语啊、粗恶语啊、绮语啊、还有妄语啊，这些罪业我们可能觉得啊很苦恼，希望能够这个得以清净，或者说现在的话我们在语言方面感觉有一些啊说话没有威力啊，或者啊说什么好像也表达不清楚啊，这些问题，说这些都是自己在语言方面的障碍，那么我很希望能够清净它。怎么清净呢？达玛桑吉尊者在此处就讲了，说我们可以依靠诵经持咒来清净这些障碍，比如说念诵百字明啊，念诵金刚萨埵呀，或者说莲师心咒啊。那么我们在念诵这些心咒的时候呢，最好能够在坐上来进行修持，而且我们念诵的时候最好能够是止语的这种状态，一心一意的念诵，那么这样子的话功德是很大的，而且它清净我们在语言方面的障碍的力量也是非常大的。如果说这些我们说做不到，那我做不到怎么办呢？如果这些做不到的话，那我们在其他的威仪当中哈，去持咒啊，就像上师讲到说带着念珠，那么有时间我们就去念一些，这样子的话也是很好的。那总比我们说啊有时间啊，即便是我没有办法在座上，那么我也不念咒，那我说一些祈语也好，不管说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这个粗恶语也好，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对吧？我们啊在这个不管是走路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时间当中，我们有时间，那虽然没有办法在座上，但是我们也可以念诵一些咒语，这样的话也是很好的。那上师在此处也引用了这个《资门重行录》当中所记载过的宋朝的啊一位叫做安禅师他的一个这个境遇哈，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讲到了说在语言的方面，我们啊在那一些方面其实应该是注意一下的。如果说不注意的话，那连恶鬼都会唾弃，说这人怎么说这些这种语言呢，连恶鬼都会觉得非常的这种唾弃。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哦对了，我们那个金刚萨埵法会也刚刚结束不久，不知道到我们念诵金刚萨埵心咒念诵的怎么样呢？上师在此处也讲到说，我们每一年如果能够念40万遍的金刚萨埵心咒，那就一定能够遣除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碍，并且一年当中身与意不清净的罪业也都能够遣除，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努力好。可能有一些道友都已经念完了，还有一些道友如果和我一样还没念完的话，我们要努力了哈。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讲到说顶礼转绕净身障，断除所断俗所事当日瓦。达玛桑吉尊者呢又讲到啊，说这个我们在身体方面的这些障碍依靠什么来得以清净呢？依靠我们去多做顶礼，多做转绕来清净身体方面的这种障碍，应该要断除所事当日瓦的人呢，你们要知道这一点。那么在此处我们说在身体方面的障碍，比如说我以前啊造过诸多的这些杀生啊，还有这些啊邪淫啊，或者说是偷盗啊，这些身体方面所造的罪业，那么我希望它能够得以清净，以及我在身体方面有一些这些啊我现在很这个不如意的一些地方，那么我也希望它能够得以清净，应该怎么办呢？可以去多做顶礼和转绕。 其实这个身体这个工具啊，我们想想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在我们学习了佛法之前的话，我们也会用这个身体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回想就会觉得，哎呀，好丢人呐！我怎么用身体去干了这些事儿呢？那在学习了佛法之后，这个身体其实也一样可以成为我们行善的一个工具。比如说在此处讲到的顶礼，以前我们的身体可能做很多的这种罪业，然后呢去这个怎么样去瞧不起别人呢，给别人伤害啊。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恭恭敬敬的在三宝面前去顶礼，哇，这个身体就造了很好的一个善业，对吧？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转绕，就像转绕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要它要右绕哈。如果左绕的话，它其实有毁损的一个功德的。那我们在转绕也可以说用这个身体来清净障碍，来积累功德。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我们说这个顶礼和转绕，我们其实在这个不一定非要在寺院里面，在我们的家里边也可以做。那么家里边有一块地方，我们就可以磕大头或者磕小头，对吧？把三宝所依摆在那里，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三宝所依摆在自己的客厅，然后我们这个转绕摆在客厅的中央，是吧？我们转绕它也是很有功德的。这个是讲到了这个顶礼和转绕。那如果说我们说实在是这个没有时间呢，那没有时间特别特别忙怎么办呢？那上师在此处也有讲到，说那就是我们以一颗菩提心去摄持，然后去忙碌，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说等同于顶礼的功德，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窍诀哈。就是菩提心我们可以看到它威力太大了，说即便是我们表面上好像看起来没有做什么顶礼和转绕的这种善法，或者像他人一样去放生啊等等，我是在忙碌一些世间的这种琐事看起来，但是如果我是一颗菩提心摄持的话，它的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菩提心真是一个如意宝哈。如果有智慧的人的话，他一定会想尽办法说我心里一定要升起菩提心，升起了菩提心，哪怕我在床上躺着睡觉，功德都会不断的增长。那比这个人可能有一些道友在外头不停的在忙碌，从早到晚的在放生啊，到在顶礼啊，比他的功德都要大。这个就是菩提心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力量。就像说世间的有钱人哈，有钱人他在这个银行里边他存的这个钱，光涨这个利息都够他这个活好几辈子的了，他比这个可能这个穷人在外头忙忙碌碌他都要这个有收获的多，是吧？好像有点像这种感觉，是不是？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哈。那么这个是讲到了净除我们身体方面的这种障碍，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知道了吗？怎么样净除我们身体方面的这种障碍呢？顶礼和转绕，对吧？如果实在太忙没办法，那怎么样呢？我一颗菩提心去摄持，来做我该去做的这些事情。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要清净我们在意方面的这个习气。我想关于这个方面肯定很多的道友，尤其是注重修行的道友，他会非常的感兴趣的。因为道友们一修行就会发现说，呀，我以前没观察，我现在一修行这个一观察就会发现我的分别念，我的这种贪嗔痴怎么这么多呀，这个我一会儿我看到喜欢的东西就生了一个贪心，然后看到这个不喜欢的我就生起嗔恨心，我真的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我真的又拿它没办法，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丹巴桑吉尊者在此处讲到说，强净信净一习气，师观头顶当日晚。哈，这个宋词我觉得都不太好念哈，幸亏我普通话还比较标准一点。强净信净即习气，我都要念不清楚了。那说依靠什么能够清净我们的这个意方面的这种习气呢？让我们特别头疼的这个贪嗔痴，那怎么样都拿它没办法。我真的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上师讲的多好呀，我真的明白了，而且我也很努力的在修行，但是我就是拿这个贪嗔痴没办法呢，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的办法呢？丹巴桑吉尊者讲，以强烈的恭敬心和信心能够净除意识中无始以来的坏习气。好，两点哈，一个是恭敬心，一个是信心，而且这个恭敬心和信心它不能够是微弱的，它要是什么呢？强烈的。我对于上师三宝有强烈的恭敬心和信心，这个就能够净除我们的一习气。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能够起烦恼，起烦恼起得多么的强烈。 但是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对于上师三宝去修强烈的恭敬心和信心，那么就能够解决我们的一习气。比如说我们听到了因果的道理，或者上师跟我们讲要发菩提心，或者上师讲到了说诸法都是空性的，如果我们有强烈的恭敬心和信心的话，那么法当下就可以融入我们的心间。如果这个很微弱的话，可能只是听听而已，左耳朵进来右耳朵就出去了，这个就是有没有强烈的恭敬心和信心它的差别，也就是为什么拥有了它就能够很好的能够净除我们在一方面的这种习气。强烈的恭敬心和信心这个很重要哈。上师也讲过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无论再忙，每天也要修一座上师瑜伽，这个最好不要间断它，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丹巴桑基尊者在我们本课的后面的这一段内容当中跟我们介绍了如何去亲近身语还有意方面的这种罪障，对吧，这种障碍我们怎么样去亲近。好，不知道大家们掌握了没有哈。那么在此课当中我们的辅导也就结束了，那么好，非常感谢大家。那么下面我们用殊胜的偈颂来回向我们此刻的这种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有漏和无漏的一切的山根，我们也全部做随喜普皆回向。苏南德伊坦加热巴涅图内尼巴扎南潘谢坚揭嘎那切瓦隆彻巴耶遮盖索勒卓瓦卓瓦修文殊师利勇猛智普现回心亦复然佛经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深诸大愿佛经回向主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相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速得金刚持。